We're here at Menards Bag Sale, asking shoppers what they're putting in the bag to get 15% off.
Paint.
Batteries.
Tools.
Toilet paper.
Extension cords. Grocery items.
Hardware for my cabinets.
Snack items. Crackers and some canned good stuff.
Shop vac supplies.
Toothpaste, cereal, coffee, dog treats. I've got a lot of stuff to grab.
The list goes on, but the sale ends January 24th. Hurry in for Menards 15% off bag sale. See store for complete details.
Save big money at Menards.
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现在又到了年终岁末了，2025年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剪完这期节目，把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说不定2025年已经结束了。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各种各样的这些 app 呀，各种各样的一些使用过的平台啊，都会给你开始疯狂的年终总结。好些这个年终总结，总结的都挺好，什么视频网站啊，什么播客呀，包括小宇宙啊，还有我自己的一些健康的上面的 app 都会帮我总结很多东西。对于我这一年，感觉他们对我的了解好像比我自己的了解还要更深。然后我就想，不如我也总结一下今年2025年我本人一些汽车相关的一些经历吧，经验什么的。不是说对这个播客的总结，主要是对一年当中经历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总结。然后我在想，今年总结用一个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方式，想用一个颁奖的方式，评奖的方式给大家总结一下2025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奖项呢，都是本人亲自瞎编出来的一些奖项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参考意义，主要是提供一下一些今年发生的事情，但是不知道如何分门别类，但是又非常让人记忆深刻的东西，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了以下这些奖里边。那么万众期待已久的2025年谷歌 Apple 提年度汽车大奖现在就要开始公布了。首先要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年度最意外的优质汽车体验奖。那么我在写这个奖的时候呢，其实想到的并不光是驾驶一辆汽车的体验，或者是去比如说上赛道啊，或者是开一个 road trip 啊什么的。我在这个奖项当中强调的呢，想强调的是意外这两个字。这个奖呢，我颁给了今年我们坐游轮的时候去到了法属以及荷兰属，就是这个岛啊是属于两个国家的。那我想说的就是圣马丁岛旅游的时候在岛上看到的一些五花八门的汽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事情就非常意外。首先我们没去过这个地方，这游轮都是我第一次去坐。那么到了这个岛之后呢，租了一辆车，租的车的时候就发现它的租车网站上提供的车辆车型啊，都是我一些不认识的东西。很多包括就是像美国的品牌，比如雪佛兰什么的。我们当时租这辆车呢叫做雪佛兰 Groovy， 这辆车我根本听都没听过，在美国。我就一下就明白过来了，我说哦，原来这是一个欧洲属地国家，那么它的车型呢可能跟美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有一点点的心理预期，但是到了之后呢才发现，哇塞，这个地方的车的路上跑的车，从小车摩托车轿车到四驱就各种各样的越野车包括大卡车，所有东西都完全跟美国不一样，也 99% 不一样吧，也有一些福特什么的。哇，这个真的是让我这个在美国憋了差不多从新冠开始之前就一直憋在美国，那我过去五六年没有离开过美国的人来说，简直是大开眼界啊，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就是有点，这个纯粹是个人色彩的一个奖项吧，对我来说比较意外的一个优质的汽车体验，因为我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去美国路上跑的这些车之外的一些汽车品牌了。在那边看到了印象特别深的，比如说什么一下车之后，一下船之后就看到码头的所有的出租车都是丰田的 Hiace， 就是那种大的面包车。所有的接客的车好多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一些MPV 车型，包括广汽的，接我们那个人他用了一个广汽的一个 MPV， 有 minivan。然后我租的车，我说了，这个车型在美国是没有的，都是海外的一些型号。然后路上跑的车就更加是五花八门了，从欧洲品牌来说，有雷诺，有达奇啊，有各种各样的意大利品牌、欧洲品牌、法国品牌、德国品牌、大众。然后呢也包括一些美国品牌，比如说公羊啊，比如说吉普啊，比如说福特的那个小卡车什么的，就是 Ranger 或者是 Raptor 什么的，还有 Bronco 在这个岛上都有。然后最最让人就是哇，还有两个东西比较让人意外的，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中国车。当然这个如果你经常生活在 欧洲或者是一些中国车可以有销售的地方，你可能听着觉得说，哇，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见识。是的，我就是因为在美国已经哭了这么多年，就是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汽车市场啊，很长时间没有离开过汽车市场。确实有一种类似于井底之蛙突然被带上天上看到了大千世界的感觉啊，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长安啊、奇瑞啊、什么哈佛呀，还有那个广汽的车型，包括一些卡车什么江淮啊之类的都有。我觉得最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在那看到很多种重型卡车，哇，好久没有见到过这些欧洲的重型卡车了。他们这些欧洲的重型卡车跟美国的卡车相比简直就是帅的不行，我觉得我心中想象的就是特别帅特别那种 handsome 的卡车，就是那种欧洲的奔驰，比如说 Actros 那种，是一个 cab over 就是平头的这种卡车，对吧，坐姿比较高，车身比较短，没有美国那个傻了吧唧的一个大鼻子在前面，看起来都非常的轻盈，那个地方本身的路就非常窄，然后这些卡车呢又跑起来感觉非常轻盈，哇，看起来就非常的矫健。而且呢它有好多卡车上面还有自带的那种吊臂吊车什么的，后面一个可以翻的车斗，整个东西就看起来非常的先进，对吧，比美国那些卡车不知道看起来要好玩的哪儿去。就我心目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哇，这个东西像是一个，如果要是有一个这么酷的玩具该多好啊。所以我当时的真的是觉得大开了眼界，还看到了什么日本的那些铃木的 Jimny 啊，那个小四驱越野车，还有韩国双龙的汽车，哇，这个品牌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了，而且这个品牌现在好像都已经被并购，已经不叫双龙了，但是它还在那个海外有双龙汽车，有一个汽车的型号叫 Tivoli 啊，起个意大利名字，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那种crossover 吧。我觉得这一次体验呢，虽然说驾驶的感觉，哇，就小岛上驾驶，然后开了一辆动力比较小的车，坐满了人，没什么特殊的。而且那地方呢，到了晚上的时候，整个岛上就一条公路啊，你想去到任何地方都得走那条路啊，堵车堵得厉害。所以呢，从驾驶的感觉上，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就坐在车流里面看迎面过来的各式各样的这种车子，我都觉得挺好玩的。这是今天颁的第一个奖。那么接下来颁下一个奖项了啊。2025年我们的奖比较跳跃啊，什么都有。2025年年度最佳电影或电视中关于汽车的呈现奖。那么这个奖项呢，其实还是内容挺丰富的，因为2025年确实很多很多优秀的电影或者是尤其是电视方面的一些节目吧。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古怪跑题的播客上去 review 一些电视或者推荐一些电视什么的。今年也不例外。看了很多很多特别好的电视节目，然后我最喜欢的跟汽车有关的电视呢或者电影呢，我是把它留给了 One Battle After Another 这个电影。之前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也专门提到过这个，就是里面首先对于车辆的选择，对于人物的配置，他们的这种契合度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呢，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在结尾接近高潮的时候，这个电影给我们呈现了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是最有创意最优秀的一幕追车剧啊，这也是今年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那么这个电影本身内容呢我就不多讲了，但是追车的那个情节啊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非常的特别，选的地方也很漂亮，所以它拍摄整个从客观到主观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今年颁发给年度最佳电影或电视当中关于汽车的呈现奖。那么还有一个 honorable mention 嘛，就是我也会想到的最近刚刚开始看的一个电视剧，是苹果 Apple TV 推出的，也是今年年底比较火的一个电视剧吧，是之前《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主创那个人 Vince Gilligan 出的一个电视剧，叫做 Pluribus。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读成 Pluribus 还是读成 Pluribus、中文翻译成同乐者啊。这里面看到了第一季第七集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镜头或者是一段镜头吧，就是其中剧中的一个人从南美的巴拉圭一直开着一辆小破 MG 轿车，这个敞篷轿车啊，两门小轿车，从那边一路穿越，纵向穿越南美的大陆，一直开到了巴拿马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柏拉图式的这种 Grand Tour。 你可以想象一下 Top Gear 或者 Grand Tour 这种电视上的汽车节目，但是把它放到了一个虚构的但是非常真实的场景当中，然后这一个人一辆车穿越美洲大陆，非常的有意思，而且风景非常漂亮，很多镜头很美，整个这个过程包括这个人的人物设定也都很有趣啊，是一个非常坚毅非常硬汉的一个形象，而且呢他开着一辆小破车也是让人感觉一种他的 determination 他的这种坚持能够体现在这辆车的选择上面，就是不管这个车有多小，他也一定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同乐者第七季 sorry 同乐者第一季第七集，这里面描绘的一辆小小的 MG 纵贯美洲大陆的剧情，是今年可能我看到的电影或电视里面关于汽车的描绘值得提到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片段。接下来的奖项呢，要颁给年度最佳汽车网络 meme 奖。这是我今年想到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奖项。所谓的 meme 呢，就是大家在网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拍了一小段视频或者是一个图像什么的，然后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东西在网上疯传。今年跟汽车有关的一个 meme 呢，是夏天的时候，加州好像是在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地方吧，有一辆非常非常稀有的黑色涂装的 Roof Yellowbird。说这辆车当时呢 ，Yellowbird 呢，顾名思义，它其实原本的颜色是黄色的。那这辆车呢，它的车主据说
，We're here at Menards Bag Sale, asking shoppers what they're putting in the bag to get 15% off.
Paint,
batteries,
tools,
toilet paper,
extension cords, grocery items,
hardware for my cabinets,
snack items, crackers, and some canned goods stuff.
Shop vac supplies,
toothpaste, cereal, coffee, dog treats. I've got a lot of stuff to grab.
The list goes on, but the sale ends January 24th. Hurry in for Menards 15% off bag sale. See store for complete details.
Save big money at Menards.
说刚刚把车送回德国 Roof 车厂，把它喷涂成了黑色，然后这辆车被送回了美国。送回到加州的时候呢，他的拖车公司啊，把它从这个拖车上面卸下来的时候，他弄的是一种双层的封闭式的拖车，这个车在第二层，也就是说呢，他从车里面退出来之后呢，要下一个升降机，这样才能落到地上。操作的人呢，可能是误操作或者怎么样，往后倒车的时候停在那个一个 ramp 上，停在一个坡道上，但是可能没有在这车的后面放任何阻挡这个车轮滚动的东西。结果他倒车出来，加上这是一辆以保时捷为基底的一个车型，它是后置发动机，对吧？所以后面可能比较重，他就慢慢的往后退了。结果就最终就是这个车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从二层的那个升降机上掉了下来，前轮还挂在那个坡道上。尾巴已经垂在地上了，整个这个车就是45度角斜挂在这个拖车的后面。然后这个过程呢被路人刚好拍到了。然后最搞笑的是这个拖车的司机呢在里面非常的懊恼，他看到有人在拍摄的时候，他还朝着这个摄影的人竖起了中指。然后整个这个图像就被网上疯传，还被一个我比较爱听的美国的一个播客的主持人做成了一个 T 恤。我还买了一件这个 T 恤，然后我接下来会把这个图片放在 show notes 里面。我描述的可能也不是很精确，但是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当然了，非常可惜，这辆价值差不多500万的超跑，一辆经典的跑车啊 ，Yellowbird Roof Yellowbird， 就这样不小心的被一个拖车司机的误操作摔坏了，而且人是刚刚重新喷的漆，所以非常的遗憾，但是呢又非常的好笑。那么接下来要颁发的一个奖项呢，是年度最令人失望却毫不意外的汽车体验奖。这个事情呢，我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是关于我们购买一辆捷豹新车的一个体验。如果听过那期节目呢，我就不太具体的重复了。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买了一辆捷豹的新车，一辆轿车，但是没开两个星期呢，就突然发现有失去刹车动力的刹车助力的情况，然后就被拖走了。结果拖回去之后发现是有什么毛病呢，好像是说油泵有问题，油泵的控制单元也有问题，烧坏了，所以把油泵和油泵的电脑一起更换。那这车刚刚开了差不多100英里，然后才开了差不多两星期左右。这是今年非常令人失望但却毫不意外的一个汽车体验。我们本来觉得捷豹，哎呀，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是现代化生产线了，不应该再出现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大家认为对捷豹固有印象的一些质量问题，没想到它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非常令人失望，但是却毫不意外。下面要颁发的奖项呢，是本年度最令人愉悦的驾驶体验奖。那么这个就直接是跟驾驶有关了，这个要回到我们夏天的时候全家人去到加州的一号公路去旅游的事情。第一次去一号公路，而且赶到天气也非常好，夏天的时候东海岸尤其迈阿密很热，但是加州呢尤其北加就非常凉爽。经过了这些非常经典的路段，包括 就是美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老爷车聚会，或者是现在就是 generally speaking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汽车活动吧，叫 Monterey Car Week。 我们没有参加 Car Week， 但是我们走过了 Car Week 经常会举办的一些场地和旁边的一些路段，都在一号公路沿线。整个这个驾驶的过程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道路上车辆很少，在海边蜿蜒盘旋，一边看着大海，一边吹着海风，听着小音乐，然后驾驶的整个舒服程度也是非常之高的，因为它速度也比较相对比较快，不像是你去田纳西州开这个什么 Tail of the Dragon， 它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呢，它弯特别急，所以你如果全家人驾驶的话呢，就会体验非常的差，大家可能会觉得恶心。但是在加州这种海边的一号公路上，整个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惬意，这是2025年驾驶体验最优的一个奖项。接下来呢，我想搬出一个比较特殊的奖了。这个奖呢是非常 personal， 非常就是非常小的一个事情，非常个人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奖叫做年度最佳汽车烂梗奖。我今年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发生了一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在我自己身上。这个事情是一个有点内部梗，有点像迈阿密人或者是在某一个特殊的语境下才会懂的一个梗。我尝试着大家跟你解释一下，可能大家觉得不好笑，但是我当时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好笑。我这次呢在迈阿密给我们家的一个新车上车牌，那么想选一个特殊的设计啊，就是迈阿密有一个，我买了个捷豹嘛，在这里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买了个捷豹，然后想上了一个牌子，上面画的是一个豹子，因为迈阿密 Florida 有个特殊的车牌是叫做 Protect Panthers。 OK， 首先我知道 Florida Panther 跟捷豹的豹子可能不是同一种东西，但是大类来讲他们都是猫科动物，大猫类，对吧？ OK fine，那么这个车牌子上就画一个豹子。那么当时我就去了 DMV 的一个这个车管所去申请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呢本身是现成就可以拿的，店里面会有一些存货。他们对于就是每佛罗里达大概有几十种这种特殊的车牌子，每一个他的店里面都会有一些存货。然后这个当时也有两个存货。他就给我拿出来看，然后问我你觉得行不行。我当时一看我就笑了，我就差点笑出声了，我捂着嘴开始笑。因为这个车牌上两个车牌，一个写的是什么呢？一个写的是 4XLBBL， 而另一个呢是 5XLBBL。 我感觉旁边的工作人员可能也在偷偷笑。为什么这个车牌非常好笑呢？非常好玩呢？因为 BBL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其实是一个缩写啊，是一种整形手术的缩写，俗称 Brazilian Butt Lift， 就是丰臀的一种手术。这种手术在迈阿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迈阿密简直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个整形手术的首都啊，就是 BBL 之都。你在大街上走看到这些迈阿密，如果你来过的话，你就发现市中心或者是旅游区比较热门的一些地方，街上走的女的好多人都是穿特别紧的这种瑜伽裤，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迈阿密的朋友们呢都具有一个非常前凸后翘的 S 曲线，而这里面很大部分的一部分的功劳呢都来自于迈阿密非常流行的这个 BBL 手术。于是乎这个牌子呢，一个叫做 4XLBBL， 一个叫做 5XLBBL， 感觉像是一种四个加大码的 BBL 和五个加大码的 BBL， 所以我当时就笑了，我说这个牌子放在我媳妇儿的车上我还是不太敢，如果要是我自己开的话，我说不定 I mean 就是 for the gag of it， 我可能会自己把它真的接受，说这个车牌子我觉得可以，因为真的非常好笑，在迈阿密的街上写着一个 BBL 的车牌。 anyway， 可能大家听的觉得不怎么好笑，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后来我没有选这个车牌，然后就自己定制了一个，还要等很长时间。以上是年度最佳汽车烂梗奖。接下来呢想颁发一个跟汽车又有关系的，或者跟电视又有关系的一个奖项吧，叫做年度最有望拍成高收视率纪录片的汽车事件奖。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也能猜到我想说什么啊，就是说今年 F1 赛季最终的结束，我觉得对于明年的这个 F1 Drive to Survive， 也就是奈飞的这个关于 F1 的纪录片啊，应该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啊，因为它的剧情真的是九转千回，非常的跌宕起伏。而且呢，我今年大家如果看了最后几站 F1 大奖赛的话，可能也知道维斯塔潘最终差一点啊追上了这个车手冠军，最终呢就差了几分。那么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今年甚至对这个维斯塔潘有点路转粉啊，黑转粉的意思。 哥们儿也不像以前一样像个机器人或者是毫无一个冷血的这种人，他是今年呢好像人设多了一些人性的色彩。我呢本身并没有特别支持谁啊，也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个赛车手，我只是觉得今年的这个剧情在明年拍成纪录片的时候将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我已经有差不多一个季度两个季度没有看这个 Drive to Survive 这部纪录片了，但是我相信明年它出的时候呢我应该会很期待去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一点稍微严肃一点的奖项吧。这个奖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奖，但是我还是想讨论一下。这个呢叫做年度最令人失望汽车品牌奖。这个奖呢听起来其实蛮大的，最令人失望，那么这个选项其实就很多，而且评价的体系呢想必也还非常非常的大。我呢显然没有那么多的深思熟虑，对吧，我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且我的评奖呢都是我个人评的，也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但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年度最令人失望汽车品牌奖我打算颁给美国的通用。那么通用集团呢今年其实确实它有推出一些非常棒的超跑的产品，就是科尔维特的 ZR1。这辆车显然能够以一个相对廉价的一个定位能够去跟价格是它两倍甚至三倍的一些全球的超跑啊直吧直吧进行竞争。它的性能呢甚至全面超越了欧洲的竞品。那么从原厂推出的一辆可以超过1000匹马力的不用电混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呢其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是呢哦对了还别忘了人家还有全市场上为数不多的配有 V8 发动机的手动挡轿车车型，人家有四个门 V8 可以做家用车也可以做赛道车的 CT5 Blackwing 系列。那么这个车型也是非常好的，不管是网上的媒体评价还是很多车主的评价对于它都是非常高的，只不过这车呢它比较贵，而且呢它针对的人群比较小众。这一个小众的人群呢他们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宝马 M5 啊或者是奔驰啊这种相似的一个定价，但是呢这个车型确实非常好，而且手动挡在这个定位上它也是独此一份啊，这都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为什么还说通用是今年最令人失望的汽车品牌呢？我主要是对通用今年的一些产品的策略还有一些它的企业方向上有一些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首先它对于汽车电动化的这个追求啊是有一些偏执的，应该这么说。当所有的这些政策方向已经不太利好它去这样做的时候呢，它还是坚持给这个凯迪拉克包括很多它通用旗下的品牌进行这个电气化。当然呢它可能说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通用旗下的皮卡 by the way 2025年至少到现在为止通用品牌呢是全美最畅销的汽车品牌。因为什么？因为它旗下的这种中型皮卡或者大型皮卡车型呢是全美最畅销的皮卡。通用、雪佛兰和 GMC 两个品牌 Silverado 和它的这个 GMC 皮卡加在一起呢是全美最畅销的车型。但是呢它的一些方向包括不断的取消一些小轿车呀，包括去掉一些廉价车型啊，包括就是把卡迪拉克全部弄成这种电动系列呢，我都觉得它的方向可能并不是特别的准确，或者是它在此时此刻今年的这么一个方向并不是特别的准确。也许在几年之后它这样做呢能够给它一些红利，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要么就是太超前了，要么就是它太滞后了。而且呢他的 CEO Mary Barra 即将卸任，那么接下来据说网传最热门的继任人选呢是他内部的一个产品首席产品官。这个人呢之前是在特斯拉做 Autopilot 也就是做软件出身的。很多全世界上很多车企现在都在强调所谓的这种叫做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但是呢你从一个汽车发烧友的角度来看，让一个特斯拉做软件的或者做自动驾驶的人来直棒整个全美甚至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呢，也是让人有一些担忧的。就像很多年以前 BMW 说我自己将不再是一个汽车公司，而是一个 mobility solution mobility 的公司，这个策略呢显然并没有走得很远，它的这个市场营销也失败了，现在它也不再这样自己称自己是一个 mobility 公司了。Mary Barra 呢本身就是一个商科出身的一个人，
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呢是得到华尔街和很多投资人的一些认可的，因为那么通用去年或者今年做了很多这种 stock buyback， 也就是说他通过用资本买回自己市场上的股票的方式呢，让自己的股价上涨，这样的话呢股票持有人包括华尔街对于他的评价都是很积极正面的，觉得他好厉害，让我们股这个持有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投资人呢都赚到了钱了，保持了这个公司的价值。但是呢你想象一下，其实我们作为汽车，就是作为一些真正爱汽车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更希望他把这些赚来的钱投资到汽车的研发当中，而不是用来去提振公司的股票，对吧？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一个正大的企业的领头人并不是一个汽车工程师或者是汽车发烧友的这种身份来担当的话呢，就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个人啊，我可能这个想法也比较狭隘，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应该是像一些比较汽车爱好者或者是汽车工程师来担任他们公司的一把手。比如说福特，虽然说福特表现从股市上来讲不如通用好，但是他的 CEO 就是一个纯粹的发烧友，自己也赛车，自己也改装车，自己也特别喜欢车，而且呢他对于媒体呢也比较，就是他在汽车媒体上面也有一定的存在感啊，自己也做 podcast 什么的，会让人觉得跟汽车发烧友的距离更近，而不是像 GM 的 CEO 感觉更像是一个华尔街上的这种职业经理人。Anyway， 希望通用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吧。我希望他，哇，这么说吧，通用想要成为下一个特斯拉，但他显然并不是特斯拉，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所谓的 legacy automaker， 你真的想要变成别人也不太可能，所以还是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关于2025年最令人失望的汽车品牌呢，我还有一个非常强劲的 runner up， 非常强劲的第二名就是来自于捷豹。那么捷豹的故事呢，想必大家也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了。那么他真的是把所有让人最眉头皱紧的一些市场营销的把戏呢用了一遍啊，翻天覆地的把自己的品牌灵魂都给折腾没了。折腾没了之后呢，更有趣的是年底的时候把自己的品牌掌门人给炒了，而且呢还不承认是把他给炒了。整个这个事情就搞得非常的就是罗生门啊，让人觉得不明所以，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干嘛。据说这个概念车还在继续做，还在继续研发，他这个方向还是要坚持下去。但是呢捷豹这一年没干什么让人觉得非常能够值得认可的事情，而且它的未来呢也变得非常的不确定。接下来的奖项呢，我要颁给2025年年度最重磅汽车新闻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其实并不是一个事件来的，而是这一年的一个事件的总结或者是一个走向，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涨价。那么美国的汽车市场涨价涨得非常的厉害，它可以说是来自于 inflation， 就是通胀。但这个通胀呢很大程度上也解释一直来自于过去从新冠开始到现在一直持续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来自于特朗普的关税，来自于一些地缘政治问题，来自于中美两方面的这个关系的紧张，贸易关系的紧张等等。美国的这个新车成交价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啊，历史上首次超过了$50,000。新车成交价这个概念呢，首先大家要知道，这个其实就是等于你把这辆车开出 dealership 门的这个价钱，在美国呢就叫做 out of the door price， 就是包括各种税啊、各种费啊、所有的车企的折扣啊、dealer 的折扣啊，各种事情谈好了之后，所有的钱算清了，这个是成交价。那么现在美国的汽车政策呢，就是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原因啊，朝令夕改。很多汽车厂商都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欠政府钱还是政府欠他们钱。那么很多汽车厂商呢就会延迟自己对于一些新车的投入和研发，还会把很多这种不赚钱的车型呢直接就砍掉了，专注在利润更高的一些中高端或者是豪华车型上面。所以这也是导致为什么价格会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廉价的车型呢都不存在了，而且他们也没有 incentive， 没有就是任何经济上或者是市场上刺激他们去研发更廉价车型的一个动力。而且呢更隐蔽的一种涨价呢其实还存在于新车的这个 destination charge， 这个呢也跟特朗普的关税有关。这个费用呢理论上来讲呢就是说车厂把这辆车子从生产地，也就是 工厂的生产线运送到出售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成本的分摊，其实就是一个运输的成本。 但是现在呢，这也成了一个就是赚钱或者是用来分摊关税成本的一种工具。Destination Charge 呢，两年前可能还在1000块左右转悠，再往前可能甚至不到1000块。现在呢，这些新车的 Destination 动辄就1600到2000左右，甚至有一些呢高达了4000块的水平，尤其是一些来自意大利的这个 Stellantis 的汽车啊。Destination Charge 就是运送的成本甚至超过了4000块。这一个费用的上涨，消费者呢其实更不容易留意啊。最近的一些新闻和社评甚至认为这是一种车厂使用的隐藏费用，来榨取更多利润的一种行为。总而言之呢，买车的成本越来越高了，那修车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了，因为现在的车也越来越复杂，而且大家车厂呢也不希望你去用独立的一些维修铺啊，或者是你自己 DIY 啊去修理他们的汽车。这个知识的成本包括修车的这个障碍呢也更高了一些。那这也就意味着修车的成本本身也会越来越高上升。那么作为美国非常广泛的普通家庭当中第二贵的一个大件消费品，而且是美国人生活当中的一件必需品，那么汽车啊现在真的是有点过于贵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汽车贷款越来越延长啊，7年甚至8年，二手车甚至现在都可以贷7年的贷款。然后呢，又有美国现在汽车贷款的违约率又上了新高，这些事情都是相关的。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新闻事件2025年就是汽车涨价这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话题吧，就是2025年年度最具潜力但是表现严重低于预期的车型奖。那么这年头呢，上市之前特别让人期待，但是上市之后呢表现又平平的汽车就太多了。随便想一下就能想到的车型就包括比如说日产这个 Z 系列跑车，对吧，特斯拉的 Cybertruck 很多人很喜欢，但是它的市场表现其实很差，甚至连法拉利这种超跑它推出的这个296车型其实都可以称之为是很具有潜力但是表现的比较低于预期的一些车型。然而呢，今年所有表现不如预期的车型当中，没有哪一辆像大众这个 ID Buzz， 也就是它新出的这款 Buzz 一样令人失望。 It literally created all the buzz but couldn't back it up with performance。据说大众明年就不会再向美国市场供应这款车了，人家伤自尊不来了，对吧？但是这你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大众集团他做这个决定。美国的前三季度这款车一共就卖出去不到5000辆，都快要成这个超跑的数量了。我当年是异常期待这款车的，我还在之前的节目有讲过说特别期待这一个车。如果呢你只是看中它身上的这个文化符号的属性，也就是说它代表了过去七八十年代这种冲浪文化或者是嬉皮士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符号呢，我觉得这个没问题，车很漂亮很可爱。那么你想这个车作为你的家用车，而且它是纯电的，也不失为是一种比较酷的选择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呢它在更广泛的消费者眼中呢就是价格过高，对吧，超过6万美金的起售价，加上配置之后甚至达到7万8万9万，功能呢过于简单，速度太慢，续航太短，总之呢就是竞争力非常不足的一个产品。它的失败呢其实也不光是它主观的产品力不足啊，也有很多的客观原因。那么首当其冲的呢当然是美国政府把这个7500块钱的 EV 税收减免给取消了。这个呢对于零售价格普遍虚高的电动车来说呢无疑是一大就是势大力沉的一次重击。也许美国政府换届以后呢对于 EV 政策以及进口关税会有所改变，但这是2028年甚至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车呢它也有可能会回归到美国，因为它在世界其他的地方还是要继续生产的，人家花这么大的成本研发了这辆车，不会只做一两年就不做了。那么过去呢大众的那个就是 OG 的那个 Buzz 其实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大众现在可能也是在静观其变啊，看一下美国的这个政策走向。人家要如果不退出美国市场，那么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美国专门建一个生产线或者建一个工厂来生产这辆车，那他显然也不愿意去做这个投入。因为美国现在整个对于电车的风向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非常逆风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所以总的来说呢，他退出美国市场这件事情是一个合乎逻辑的一个决策，只不过呢这辆车其实 就真的是让人觉得有一点 underwhelming。 好了，接下来刚刚说了这么多关于汽车车型的奖，而且这么严肃的，我们接下来说一个比较 personal 一点的奖项吧。那么这个奖项呢，我称为年度最暖心汽车记忆奖。那么这个奖呢，就是颁给我的两岁的小女儿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记忆，也是关于养娃的一个事儿。我家闺女今年刚刚两岁啊，还没到两岁的时候呢，就可能跟我一起耳濡目染，摄取了不少跟汽车相关的内容啊。出门散步的时候呢，都会指给她看，就是邻居的车是什么牌子的呀，我教教她。我们走了几天之后，这些散步的路线呢，她就基本上都认识这些邻居家的车是什么了。那么邻居的车呢，周围这些车毕竟有限，所以就给他买了一套这个认识汽车品牌 logo 的卡片啊，40多张，46张还是47张来着，在美国常见的一些车型。那么很快他也都认识了。然后呢，他出门的时候就会说这个是什么车，这个是什么车，看到 logo 他都认识。而且他毕竟个子比较小嘛，有的时候车上面的 logo 看不见，他就会非常明白要看轮子上的一个汽车 logo。所以他基本上如果这个车没有改装过，他一看这个轮子他就知道是什么牌子的。除此之外呢，他还什么方面特别喜欢车呢？在家里面看动画片啊，最喜欢看的一个呢，就是电视上会选的一个台，叫做 Gecko's Garage， 讲的是几个小壁虎和机器人在那修车的一个动画片。他经常看到我如果在房间里面出去，去到我们车库的话呢，就会说爸爸去修车了，爸爸又去修车了啊。虽然说我可能并不是在里面修车，可能在洗衣服啊，或者是鼓捣一些其他东西，但他都说爸爸去修车了。给他看的那些汽车卡片当中呢，他最喜欢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喜欢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最喜欢的一个品牌是美国的 Karma。 这个品牌大家如果去调查一下，发现它是其实被中国的万象集团收购了啊，之前是来自于一个 Henry Fisker 创造的品牌 Fisker Karma。 Fisker Karma 倒闭之后呢，这个万象把这个品牌的 IP 收购了，只保留了 Karma 这个名字，把它做成了一个新的品牌啊，将来有很多 SUV 啊、电动啊、增程啊，各种各样的车型在预备当中，还是继续生产的一个活得挺好的一个车牌子，在美国虽然非常少见吧，但是我们在迈阿密的街上呢，还真的见到了一辆。有一天，然后他就站在车旁边，东看看西看看，又指一指又摸一摸，就不想走了啊，就走了之后还要回头再不停的回头去看这个车，他非常喜欢这个车。再有就是我们每天睡前给他讲故事的时候，他最喜欢看的一本书呢，叫做《谢谢你快递车》，是讲各种各样的快递车，一个快递公司怎么样把一箱苹果从农村送到城市里面的这样一个故事。里面有小面包车送快递啊，卡车送快递啊，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车送快递的一个故事。这是他最喜欢听的一本书。我在家里面玩这个 GT7， 就是 Gran Turismo 这个游戏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一起就是逛里面的新车或者是二手车行。然后挨个汽车品牌问我这是什么车呀，这是什么车呀，因为里面很多这种特别小众的或者改装车的一些牌子嘛，可能我都没听说过，我还得给他查这些都是什么。所以两岁多已经成了一个小车迷，对于车非常感兴趣啊。从客观来讲，我认为比较值得，就是对我来说非常 impressive 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对于图像的记忆还是很强的，就是给他看一些这种 logo 什么的很快能记住。现在慢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车的一些车身的造型，你甚至不看 logo 他也能知道了。比如说保时捷，看到911基本上就能认出来这是保时捷了。但是从主观上来讲，其实我们并没有，可能真的是耳濡目染，我们并没有就是特意的说让他去喜欢车或者怎么样，培养成一个小车迷这种。只不过就是我的生活当中确实涉及到很多这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也就真的去跟着一起去很在意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暖心。OK， 接下来的这个奖项呢是颁给我自己的，叫做年度打脸打得最响奖，或者叫年度最糟糕观点奖。这个事情呢也是酝酿了不止一年了啊。从两年前我曾经就做了一期节目，专门说美国有一家二手车的车商叫做 Carvana， 它是一家上市公司啊。当时这家公司的股票呢出了很大的问题，它的经营也出现一些问题。2023年底的时候啊，它的股价一度跌到了一位数，就是5-6块钱、6-7块钱这样一个位置。我当时甚至觉得这家企业做不下去了啊，尤其一顿喷他这家公司，说的企业管理人非常的混乱，就是一家家族企业，没有任何的独立经理人等等。现在呢两年过去了，现在这家公司的股票呢400多块了。当初如果大家要是没有听取我的意见杀入这只股票，那么你的投资就涨了50多倍。 所以这可能是我这几年来最差的一个 take。 那么我今年本来还想要 double down 来着，但是就是继续说一下这家企业为什么我依然不看好。幸亏我比较懒啊，所以没有做这期节目，不然的话呢，打脸的声音更是要响彻天宇了。说到底呢，我的观点都非常业余，我只是看一下这家企业的一些让我认为比较负面的东西，说不定它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呢，对吧？你们要是谁对这个企业有啥深度的分析或者了解的话呢，也欢迎分享啊，让我也学习学习为什么它的股票自己涨得这么厉害，让我自己的脸呢也没有那么疼，让我也稍微了解一下自己到底哪儿错了。这是年度最糟糕观点奖。那么最后呢，最后一个奖非常简单，作为一个年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生的一件事情的总结吧，叫做2025年度最不舍的告别奖。那么这个奖颁给我的萨博93 Wagon， 大家也知道今年的时候呢，今年早些时候我把它给出手卖掉了，开了快十年啊，确实是有一定的感情，而且我非常喜欢那辆车。我准备呢将来找个合适的时机做一期节目，也回顾一下跟这辆车有关的一些记忆吧，毕竟这辆车开了这么久，有很多事儿发生在这辆车和我之间，很多东西呢也值得记录一下。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个人随机想出来的一些2025年的关于汽车的各种相关的奖项，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呢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欢迎大家留言或者是分享，以及在不同的平台上订阅我的节目。那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各种节日快乐，我们明年再见吧。